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又是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上一课，冯师母谈到过基督徒之间的离婚，教牧人员应该如何处理。今天要继续圣经对离婚和再婚的看法这个课题，谈信徒与非信徒的离婚分居的问题。来，我们准备上课，愿神带领他重用的使女高抹他的口，传讲以下的讯息。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已经进行到了第八课。第八课是谈到离婚与再婚的辅导。那么离婚的问题，我们已经谈了三次。前面是谈什么叫离婚啊，这是谈了两次。那第三次呢，我们谈的是信徒与信徒之间的离婚是怎么个做法，其中之一，硬要离婚的话该怎么做啊，使得我们的离婚合乎圣经的原则，合法合情合理。那现在我们要谈信徒与非信徒的离婚该怎么做呢？你不要以为圣经不谈这个问题，圣经是提到了离婚的问题，而且很慎重的谈怎么处理的方式。同样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上一次念过了，但是这一次因为我们专门谈信徒与非信徒的离婚，所以我们要再仔细的念一次。请各位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二到十六节，十二到十六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愿意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为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里说得很清楚了，这一段离婚的状况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的，还没有提到过的。所以他说，我对其余的人说，第十二节不是主说，是保罗说的，不是 主说的，不是主耶稣说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主耶稣时代还没有发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还没有发生，这个 时候已经主耶稣已经升天了好一段时间了，这个时候教会的事工已经遍布了 地中海地区了，有许多希腊人，有许多罗马人归主。我们看教会历史就知道，主耶稣升天以前，那个时候福音还没有传遍的那么广，还没有传到那么多的地方，还没有那么多人悔改认识主。可是到了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时候，很当初已经结婚的人中间，很多的人只有夫妻中间只有一个人信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谈信徒与非信徒的离婚。像各位也是，各位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当福音让他听到福音以后，他已经是结过婚的人了。当一个人结婚的人自己信了福音，然后丈夫或妻子他的配偶没有信福音，他也不肯信福音，然后造成了婚姻的问题，这才是信徒与非信徒的离婚。这不包括当结婚的时候其中一方已经信主的，这种人不包括在内。我们现在谈12节到16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12节到16节所谈的是结婚了以后才信主的人。结婚了以后夫妻中间有一个人信主的人，这种人是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之内。所以保罗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就不是主对其余的人说，是我保罗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当时还没有发生，这不一样，处境不同，问题也不同。12节到16节的问题跟第10节11节的问题不一样。第10节11节是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吵着要离婚，其中一个人吵着要离婚。而这个呢，是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然后发生了离婚的问题。那么因为基督徒的离婚可以按照圣经的话，圣经的原则去处理，基本上两个基督徒都应该要顺服基督。因为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像基督，学像基督，小基督的意思。你既然说自己是基督徒，你又不遵循圣经，那你算什么呢？当然只有把你慢慢的按照圣经的原则，要求你认罪悔改，和好跟太太或妻子或丈夫和好，然后呢就不要再谈离婚了。如果坚持不愿意认罪悔改，坚持要离婚的话，那么就表示不是基督徒，他不愿意顺服圣经，不愿意顺服基督，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他拒绝解决问题，那么只好按照教会的法规来处理。所以只要维系婚姻的机会还在，就要力求复合，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不是故意下一个圈套，设一个圈套让他，好，我把你当外邦人我就可以离婚了。我们绝对不存这个动机，绝对不这样做。我们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复合，只要能够回头是岸都能够接受，而且必须要饶恕，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呢，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就是，倘若那不信的人怎么办？其中有一个人怎么办？他这里有两种状况。第一个，第12节，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就是他的配偶不要走，愿意要跟他住，你不可以要求离婚。你不可以说我信主了以后你不信，我不喜欢你了，你要离婚。基督徒永远不可以说这个话，只能让那个不信的人做主，你知道吗？这个主导权在那个不信的。基督徒就是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因为第16节说得很清楚，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能凭着祷告好的生活见证而使得他信主呢？既然还是有机会嘛，所以不能因为信仰的缘故诉求离婚，这是不合圣经原则的。 所以我们来看，再仔细看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情愿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为圣洁，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不洁净，但如今他们都是圣洁的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原则，就是那个信徒他必须要跟不幸的人住在一起，那不幸的人他有主导权。可是现在发生的问题是，基督徒不可以为着信仰的缘故要求离婚，因为你当初结婚的时候相亲相爱，或者本来就已经有不和的，你不能因为现在信主了以后就要求说你不对，你就马上就要求不信主的一方来根据我已经信主的生活方式来要求他改变。基督徒应该知道，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因着有好的行为，好的见证，我们被圣灵引导，我们被主改变了以后，他才会改变。他没有听福音，他看你，他才有机会信福音。他看你这个不像样的，他怎么能信主呢？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在家中我们要活出为主而活的样式，我们为主有所牺牲，我们为主愿意改变自己。当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改变了以后，别人看得出来，你知道那是藏不住的，藏不住的。我们有好的生活见证，别人是看得见的，别人我们自己可能还不觉得呢，别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想哎，这个人平常这么坏，怎么现在信去教会了以后他变了耶，他好了耶，他脾气没有这么坏了耶。这个他自己可能不觉得，他觉得我就是不应该随便发脾气，而且上帝改变了我，恩典那么大，有什么不好包容的，他觉得是理所当然，就是包容。可是别人不是这样想，别人那是觉得你改变了，所以你的改变能够感动人。这就是为什么说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或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信徒要跟甘愿维持婚姻关系的那个没有信主的那一半要维持婚约关系，不可以随便提到离婚。我曾经提过有一位神学生，他跟我谈，他说我是信主了以后结婚以后信主的，我现在念神学，我的妻子就是不肯信，我要跟他离婚。我跟他说不可不可，因为依据就在这里，妻子没有要求离开，你不能叫他走。他这里就是说他情愿与你同住，你就不可以离开他。丈夫情愿与你同住，你就不可以离开丈夫。所以神学生更是不可以随便因着我服侍的关系，我将来是传道人的关系，而要求妻子跟妻子离婚，你变作是罪上加罪。你没带他信主，你做传道人，你带外面的人，想要带外面的人信主，你去念神学，你却不带妻子信主，我觉得不合适。你不如待在家里，好好的带着你的妻子孩子信主，你再去念神学。这是我的看法，这是我对那个传道人神学生的说法。你不可因着他没有信主而要诉请离婚，而觉得这个理由是多么好，我是多么属灵。看错啦，不是的，你要好好的在家里慢一点传道，好好的带他信主。你若是为了信主的缘故要求跟他离婚，保证他不会信，他怎么能心服口服呢？他怎么能说你以前这个样子，你信了主以后你变成一个样子，然后要我依附遵照你的新的生活方式过日子？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怎么会改变呢？所以基督徒必须要忍耐，要知道为了不信的一方，我们要包容他，我们要更爱他，我们要为他能够活出 有好的见证，说不定他会改变。我们这样做都是坐在主的身上，都是为主做，这样子我们才不能被人啊找到话柄，说这些基督徒又不爱家，又不爱妻子，又不爱丈夫，又不爱孩子，不负责任，基督徒就不必背这个黑锅了。这是一个，如果不幸的那一方他要继续的跟我们住在一起，理所当然不可离婚，这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嘛。因为他都没有要离开，有什么好离，我们就不可以要求他离，因为当时有这样的状况。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是什么，就是第十五节，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如果他不愿意跟我同甘共苦，他看了我信耶稣他就讨厌，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过日子，他看到我去教会他就吃醋，他说你去嫁给教会的人好了啊，你去住到教会去好了，我不喜欢你了，你整天的心都在教会。那当然，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这个基督徒也要反省反省，是不是因为教会而忽略了对家人的责任。但是呢，有的人他是不幸的那一方，他是找到一个借口，他本来就想离去，但是他找到一个借口是为了你信耶稣的借口。比方说，我不赞成他礼拜天都去教会，我不赞成他把十一奉献拿到教会，我不喜欢他像这样的改变，他不跟我去玩，不跟我去以前我们还有的时候撒撒谎，有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我们要做的事，比方说我们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我们吸毒，我们喝酒，现在他信了耶稣成了一个怪物了，这个不可做，那个不可做，也不可撒谎，随便讲讲他也要认真说我乱说话，那么他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怪物了，我不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那个不信的一方因着信仰的缘故，因着信仰的缘故，他说他要离去，圣经说就由他离去吧，就让他走吧。这个呢，它是有双重意义的。为什么说不幸的一方要走就让他走呢？因为有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以信徒的身份，我们不必受拘束，原有上婚姻上面的那个拘束约束都解除了，你现在是一个自由人，你没有责任再履行婚姻的义务，因为是他要走你就让他走，这样的人就不用拘束了，因为没有履行婚姻的义务也不需要复合，因为主导权在他，是他一定要走的，是他不要这个婚姻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一方就可以从这个婚姻的约束中间得到释放，是他要离开的。你要记得，是不信的一方要离开的，就让他去吧，就让他去吧。所以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就是你得到释放了，你不必再受到婚姻的捆绑，是不信的一方要走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神不喜欢基督徒在处理婚姻的事上拖泥带水，神不喜欢我们没有立场，婚姻的存在或废除，神不喜欢我们带着模棱两可的做法，马马虎虎妥协错误的一方，因为事情必须要有个了结，和睦才会来到。所以呢，一个吵吵闹闹他硬是要离婚，他那个让基督徒很痛苦，那基督徒呢他不可以欺负不信的人，但不信的人他主动的要离开，为了和睦，为了我们心里有平安，为了大家和睦的关系，以将来还是有个和睦做朋友的关系，有个好的见证，我们才去离婚。我们不妥协，我们不妥协，但是我们也不能主动的要他走。他说走啊，你像我乐得他开口来，他这才好嘞。他说要走，这是求之不得，我还不敢说呢。 我们也不要这样子，我们就希望他好好的，他离开我们还是个朋友，见面还是个朋友嘛啊，离婚了以后还是可以做朋友。我就见过两个都不信主的人，他们离婚了以后他们是好朋友，他说我们见面，因为有的时候为孩子的缘故必须要见面呐、啊。我们见面的时候跟孩子一起吃饭，孩子要求一起吃饭，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自在多了，因为见那个没有结婚以前啊，他老是挑剔我，觉得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是要改变啊。我是说两个人都不信的，我提到这个例子，我是要改变啊。可是啊，现在不是夫妻了，他对我没有再没有那个要求了，我倒觉得蛮自由的。这个人也有点好玩哈、啊，他觉得他的妻子没有再给他要求了，他觉得蛮自由的。我们这里说，那不信的一方，他愿意走就让他走吧，如果他坚持要离婚就让他离婚吧，我们尽量的保持和睦，如果双方解决这个问题无效就让他走吧，这个是圣经的原则。现在啊，我要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分居的问题。分居现在很流行，分居他也不离婚，他说哎呀，我们让孩子大了以后我们再离婚，我们现在呢就分开来住，这是从外国来的一个坏习惯，真是不好。分居而不离婚也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刚刚提到了离婚，他不要留下来，他要走你就让他走，他要留下来的你要让他留下来，他要走的你就让他走，所以那个主导权是在不信的那一方。现在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谈到了一个分居的问题。很多的人他用分居来解决离婚婚姻的问题，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老吵架，那么我们不见面倒还亲热，所以呢我们就不要见面了。分居也是一个办法，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想要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见个面，不想见面大家自己做自己的，这个违背了和睦的原则，这是假的和睦，这不是真的和睦，这也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那个问题悬在那个地方拖泥带水没有解决。流行的歪风，坏的习惯，坏的风潮取代了圣经的原则，都是不对。圣经的原则就是你和睦要必须经过复合或者是离婚，对不对？跟你跟信徒跟信徒就是要复合，信徒跟不信主的人就是离婚，这可以达到和睦的原则。可是分居没有达到这个圣经的原则，反而是破坏了和睦的真谛。怎么说呢？分居只是短暂的解脱，短视的，近视眼的，没有远见的，近视的，短暂的解脱，并没有解决问题。它使那人受害很深。你说你结婚吗？又不像结婚了。因为大家都自己管自己的钱，自己用自己的，我顶多给他一点钱，或者说我们生活自己顾自己的，我吃自己的，用自己的，我睡另外一个地方，这叫分居。分居跟住在一起和好的机会就更少了，因为容易啊再发生另外一个新的感情。还有我们自己过自己的，过久了以后啊，真的觉得自由，就更不愿意受到婚姻的约束，就更没有责任感。他对孩子，就是搬出去的那一方，对孩子，对家，除了丢几个钱以外，更没有责任感。这不是圣经喜悦的方式。有的人以为分居我就有一种平安，你看没人在耳边吵，多安静啊，多自由。这是假的平安，假的自由。真正的要面对现实就是解决问题。神要我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我们逃避问题。可是分居到后来都是逃避问题，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分居使得我们的感情越离越远。 我们都有借口，都有自由不受约束，使得我们的感情越离越远。有的人说分居了以后再见面反而亲热，我相信那是短暂的，除非有人改变了，不然是短暂的。分居只能造成一个平安的假象，却是没有真的平安，因为你也没有离开婚约，你又是结过婚的人，又不负责，又不照顾孩子，又没有办法跟孩子住在一起，这真的是人间地狱呀。你也不要以为分居是一段冷静的时期，你不可能分居只有一两天，一两天就不叫分居了，是不是？那很多的人他出差也不止一两天呢、啊。如果只是一两天冷静一下倒也是可以，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分居是一段时间，是真的把家具行李搬出去了，把你的书籍把你的东西都搬出去了，然后自己过自己的，我想要解决的时候我再回头来解决，久了就变作没有办了手续的离婚，那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不做这样的教导，我们要大家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因为分居不是圣经的原则，分居是最不好的办法，最下下策，而且是不好的办法，我们不这样做。轻视婚姻的人，轻视婚约的人是误会的，是可证的，因为很多的人把重心转到自己的感觉上，变作自我，都什么事情都是从我的看法我的角度来看。起初神设立婚姻并不是这样，神设立婚姻没有提到离婚制度，更没有提到那个分居的问题，圣经里面没有分居的问题，神不喜悦离婚，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神才准许离婚。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要让分居让离婚随随便便的坊间的社会上的离婚取代了圣经的原则。我跟各位再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传道的人，因为弟兄做传道人，很多的姐妹有问题都去找这位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无形中他就跟姐妹比较接近，他的妻子是一个师母啊，当然也是个传道人了，这个师母呢他知道这个她的丈夫长得一表人才，很受姐妹的欢迎，很多姐妹都喜欢到她的面前哭诉，她也想问题不是这么单纯。那两个都是传道人，所以两个都是信徒咯。那么这个妻子呢就跟丈夫说，你要小心啊，我们做传道的最好还是有姐妹的问题你还是把她转给我，你呢就去对这个弟兄们多花点功夫啊，这个姐妹的问题呢让我们这些女人家来处理。可是这些姐妹她们并不放弃这位传道，她们喜欢跟传道人讲，不喜欢给姐妹讲，所以这些人也有问题，来教会的姐妹也有问题。这样久了以后，这个传道人就跟其中的一位信徒好了，那这位妻子呢她就很生气，但是她也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所以她就找到了一些其他的不是他们教会的传道人，告诉她这些问题，这些传道人当然要出面解决，可惜他们并不了解圣经的原则，就是要她悔改叫她悔改。那这位弟兄他就觉得说他的心不知道怎么样就很一横，他就愿意要跟妻子离婚，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他也跟这个姐妹断了，可是在那里又老毛病又犯了，所以他已经换了两个教会还是这样。当这个事情慢慢传开的时候，大家晓得哦，原来他有这个习惯，所以教会又把他解聘，他没办法，他就回头找这个妻子要求离婚， 第一次是他自己走掉的，他就找妻子要跟他离婚。那妻子也想，既然你是这样子，那我也不必强求。他妻子也同意离婚。这个传道人呢，他就跑到国外去了，他就找了一个机会，带着他后来认识的一个妻子就到国外去了。他这种坏习惯一再的发生，到后来教会看了他都怕，一再的解聘，教会也在不再娶他，不再找他了。这是一个传道人中间羞耻的事情，我们不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教会应该有一个处理的原则，当机立断，正确的辅导，不然的话这种事情就一再的发生在传道人身上。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传道人也是软弱的，你我都会碰到这个软弱的事情。第一次没有好好处理，就以为这样子可以做，这种人，这样的人心里有没有神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实在是可怜他，因为他做得太错了。我又看到有一位妻子，她呢丈夫是有外遇的，丈夫要离去，丈夫也是教会的，所以呢叫她是一个美国人，教会呢就把她丈夫就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方式来提到长执会去，先是要求她悔改，然后呢就提她认识不硬是不可悔改，就提到长执会去，长执会就开除了那个教会的教友的会籍，让教会把这个她的丈夫看作外邦人。这个妻子就继续在教会，她本来是教书的，她就在教会里面进出。当她这个妻子继续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她心里有感动，上帝要叫她到非洲去传福音，她呢就单身的就到非洲去，先做教英文的老师，她就去做一个短期的宣教士。她去了以后，她觉得上帝感动我，真的是要长久的在非洲啊！但是呢我没有神学的基础，我只会教英文，所以他就告了一个段落以后，他就回到美国，他就在美国读神学，在美国读神学，在神学院里面就碰到了一个读神学院的一个神学生，两个人都有负担到非洲去传福音，他们两个就结婚了。你说这两个人有犯奸淫罪吗？没有，因为这个妻子第一次离婚是因为丈夫要走，是那个教会处理得当，把他视作外邦人，然后取消了丈夫的犯奸淫的那一方的会籍，然后这个人就得到释放。然后他呢再嫁，虽然也是后来是嫁给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愿意接受他做一个愿意接受这个离过婚的人做他的妻子，跟他同心同行，因为他已经不受拘束了，上帝说你不再受捆绑了，你是自由的人，就接受他。他们两个人，这个再婚的这个人跟他的新婚第二个丈夫，两个人读完书了以后就到非洲去传道，一直在那个地方，非常好的传道人。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当我们好好的处理婚姻的问题，就会有好的见证。当我们马马虎虎的时候，当事人甚至不觉得有多么的错，那是很错误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在处理离婚的事件上，我们的起步是非常的晚，我们的知识非常的有限，很多的教会也不敢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很多的教牧人员没有这样的尝试，没有这样的原则，没有这样的榜样可以遵循，以致他们做错了许多。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让这种错误发生在继续的发生在我们的教会身上。我还认识另外一个人，她也是，她的丈夫是在认识她以后，为了要结婚才信主，为了要结婚才受洗，因为这位姐妹是基督徒，所以她说 我一定要嫁在主里面的人。她那个丈夫说好，那我就去受洗，她就很快的去受洗，受洗了以后她就不肯再去教会，她说我看书，我看家， 我听广播，我都可以，我看电视，因为有的地方有福音广播，看电视也可以啊。所以那个丈夫都不肯去教会，那个妻子很辛苦，她觉得她好像嫁了一个不幸的人，表面上是受洗了，她高兴来聚会，不高兴她就不聚会，不聚会的时间多，所以这个妻子也很受苦。后来那个丈夫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他要求跟妻子离婚，那么这个妻子呢有请教过教会的传道人，他们觉得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吧，所以也是有一些程序就让他走，那丈夫就走了。走了两三年，丈夫还是觉得这个妻子比较好，就回来要求这个妻子重新接纳他。那个妻子说，我一直都是接纳你的，那个丈夫说，请你不要放弃我。妻子说，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是你自己要走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想我们就维持现状。所以那个妻子她就不肯再接受那个丈夫回来。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我就是把这三个例子放在各位的面前，我们要知道处理得当能够使得人和睦，人生活比较愉快。好，时间又到了，我们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把原则放在我们的面前，把智慧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求你给我们教牧人员有智慧，有胆识，知道怎么帮助有需要的人。主，我们在我们的周围有这样的例子的人，有这样榜样的人不多。主啊，求你从我们开始，让我们知道怎样做。当我们做的时候，求主加添我们智慧能力，让我们做得合宜，能够荣耀你的名，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我们的意愿必须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否则我们就不能在逼迫中坚定不移。要是我们只是在自己的意志受到挫败的时候才偶然地顺服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只能够脆弱地与神联系，这是不够的。约翰福音15:4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朋友，若与基督联合，那么不论遭遇到什么麻烦或危险，我们也不必害怕，因为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是无敌的。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